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最后一个日，啊，这个涅槃相，佛陀示现别斗，整寂无极，消除诸漏，自诸德本，具足功德，微妙难量。啊，这是佛陀示现别斗。佛陀为什么要别斗啊？灭斗就是涅槃之意啊。涅槃有几种涅槃，佛陀其实四种涅槃都有啊。比例来讲，由于涅槃他的身体近日寂灭，比例来讲他要火化啊，他这个身体要消失掉，就有余啊。无余涅槃他来世间叫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广度众生，这就是无余涅槃。因为无余涅槃是不涅槃，常在大众中说法事之后，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这叫无余涅槃，知道吗？无余涅槃是大悲行，像菩萨都是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它是任一切法中究竟无我，究竟无法，就是说善可以管善可以供养诸佛而不登本地，下广度众生而不留生死，知道吗？实际上就是佛陀来到人间他不会留生死，为什么呢？他在佛心中常以世界为六道，因为他六道波罗蜜的功德已经圆满，来到人间即是说他遍满法界，知道吗？所以呢叫无余涅槃。菩萨在无余涅槃之中，没有生也没有死，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可断，没有涅槃可证，没有生死可断啊，没有这个生死可断，有没有涅槃可证，这个啊，没有烦恼可断。为什么呢？啊，也没有可清净可得，因为它就是一个法，而这个法就是涅槃。一个佛陀有来有处，不名为如来。释迦牟尼佛真的有来吗？他没有来，没有去，所以他居世间叫做呢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啊。所以呢，一切菩萨都在无余涅槃之中。他啊，说他不成佛，他已经成佛就近；说他一成佛，可以是常在人间啊。这个叫做无余涅槃。所以呢，不日不出。没有什么日的境界和处的境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来到此世界，这是他根本没有定一步，知道吗？没有定一步，我们感觉他来了，那是我们生死烦恼分别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佛陀啊来世间正好是进入无余涅槃境界啊。那常住涅槃啊，常住涅槃，那是说佛陀常住涅槃是能像，那是佛的境界，不是我们能忍受的。因为涅槃究竟的涅槃境界，那相于西方极乐世界，它那个地方是真正的常住涅槃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个地方实在是，因为菩萨在此世界还有六道波罗蜜，还有众生境界，还有十法界，但极乐世界里面是究竟涅槃，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涅槃，那个涅槃是究竟之涅槃，那个就是常住涅槃，那是佛法是根本就没有众生，也没有佛可成，也没有众生可度，那个地方啊是最究竟的境界，不像释迦牟尼佛还要入众生心，叫无余涅槃。无余涅槃是什么呢？就是说任一切处不留痕迹。知道吗？就像鸟就飞过去了，就飞过去了啊！一个禅师啊，他们说，这看到天上鸟上飞过去了，他说啊，那个禅师就问了徒弟，他说这是什么飞过去了？他说鸟就飞过去了， 后来他就把他鼻子捏了一下，就问他你要飞过去了没有啊，一捏就开悟了。开悟了什么呢啊，因为鸟过去这里还有一个心在，鸟就过去那个是妄想的，知道吗？因为佛陀鸟过去了就是鸟过去了，不留下任何痕迹，然后您老人家留下了痕迹就是妄想。有一天一个女人呢在水边过不了火，一个小和尚一个大和尚，那个大和尚一看小和尚这个姑娘过去不了，就把她背着背过去了。背过去了，那小和尚就不懂了，他就想这个和尚背一个女人过火不是犯戒吗啊，天天想，想了一半个月时间，就问到和尚，他说师父我有一个问题想不通，你为什么把那个女人背过去，你犯了戒。他说我背过去了，可是你背到现在呀、你背了16天还在背着，可是我背过去就没了，我说你背到现在，就是开悟的人是这个样子的，我不开悟的人就每天牵挂，就这个意思，知道吗？就说人了就过去了就过去了，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是我们就留下痕迹，知道吗？再打个比例来讲，在你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心跟这个世界非常吻合，这就是菩萨无余涅槃。如果你有一个我的寂灭体，我是不动的，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无我的寂灭的，然后你的寂灭那叫有余涅槃，然后你的心跟这个世界同时叫无余涅槃。再打个比例来讲用木头做了一个功德箱，整个的功德箱就是木头，木头就是功德箱，这个叫做无余涅槃，因为整个功德箱就是木头，没有一个独立的木头存在，有一个独立的木头那叫有余涅槃，它也是寂灭体，因为木头它没有名字没有相，是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起相，因为木头本身就是一个名字，事实上它只能够意会不可言谈，叫寂灭体，而寂灭体正在向上，心向不二菩萨阿罗汉不知道，因为只知道寂灭，不知道向寂灭正在向上，寂灭正在向上，就是木头正在这个功德箱上面，离开功德箱哪有木头苦斗呢？所以功德箱跟木头非常吻合，如果你看这个世界，你的心跟这个世界非常吻合，里面不留痕迹，不留痕迹，这个就是无余涅槃，知道吗？释迦牟尼佛来到世界，有没有说我来到世界，那就不叫无余涅槃了，知道吗？那个就是凡夫了，知道吗？所以佛陀来到世间，他跟这个法同时，他的生老病死对他来说都是圆满的，都是境界，色身相我出法他六八相成道全是圆满的，所以呢他成生老病死，他这个日胎然后出胎一直到八相到涅槃都是圆满的，所以菩萨现八相成道只是现无余涅槃而已，知道吗？你就记去。那说释迦牟尼佛讲无余涅槃和因为尊生一般在凡夫境界里面一般都是在这个为了让尊生进入到无余涅槃，乃至于呢得究竟无机啊，就是说成寂无机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把这个肉身给灭掉，他完全可以不要灭掉。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事实上没有生老病死，天眼看释迦牟尼佛永远是童子一下，知道吗？就是天人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站在那个地方，每个人看相是不一样的，黑人看释迦牟尼佛是黑人，白人看释迦牟尼佛是黑人白人，那么说有人看释迦牟尼佛是一个老人像，有人看释迦牟尼佛是一个童子像，知道？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每个人心中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共业差不多的时候看到释迦牟尼佛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天人看释迦牟尼佛远远是童子，没有生老病死，那对我们仿佛感觉到生老病死完全是我们的念头，天人就知道心法了，知道吗？所以在此沙佛世界视线灭斗是斗我们的这个依赖的执着进入到无余涅槃，乃至于常住涅槃常住涅槃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无余涅槃就是不退转的。那么说你释迦牟尼佛要不进入无余涅槃，尊生呢没办法得到彻底的救济， 彻底的救济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涅槃它是真正的大慈悲，知道吗？真正的慈悲。所以我们一般感觉不到，或者反复感觉不到，就像阿难尊者看到释迦牟尼涅槃在那个地方像傻子一样在哭啊，释迦牟尼魔王把他一诱惑他就糊涂了。释迦牟尼快涅槃的时候哭，拼命哭啊，哭的时候怎么哭呢？他说佛啊，你在世时我就像依赖父亲一样一直依赖着你，他说你走了那我依赖谁呀？就很苦的悲伤。释迦牟尼佛啊也很可怜他啊，知道他是凡夫之见啊。后来当时那个富罗那在边个就问了他阿难呢，他就把阿难敲醒，因为他糊涂了，他那是伤心了啊。这个我感觉到，以前我师父圆寂的时候我完全感觉到，我听到我师父在圆寂之前啊，我不知道他要圆寂啊，我正好回家送我弟弟回家，结果我回来的时候啊，有点感召头痛鱼裂开了一样，非常痛苦。后来我就感觉到家里一天都不能坐，我就往回赶，因为禅正法师给我都打电报我都没接到。赶到九江的时候，好多居士上那个小三轮车往杜林寺赶，我心里想还有一个后悔的一个居士，刚刚过年吗？刚刚回去看我师父，刚刚回去怎么又来了？嘿，我说你不是刚刚回去吗？怎么又来了？他跟我讲师父圆寂了。我听到这话以后满脸就是空白的啊，这个脸这个大脑子里面空白一片，什么都不知道，傻傻的呆了。然后坐在车上面就不知道怎么跑到杜林寺来了，然后到了杜林寺大门口我就拼命哭，然后哭到大雄宝殿把我身上所有的那个包用力就扔掉了，就甩掉，甩掉也跑到寺面里哭，就是糊涂了，根本不知道什么空啊，什么无常啊，什么涅槃啊，这个记录啊，什么都忘记了，都不知道了，真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要拼命在哭哭啊，所以人家一个师傅他就告诉我，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当家师，我在做 K 塔里面，他不行啊，喊我喊当家师了，赶快怎么去安排呀？啊，我一下就清醒过来了。后来就是打电话，打到什么啊，北京呐、还有我师父，还有我师父的师父昌明老和尚，啊，一乘大和尚打电话，法师就到处叫了，啊，这个。那我说，这个是一人啊，这个在某一种情况下他会糊涂啊。阿难尊者啊，他这一段心情我非常的理解。他说富罗那就碰了一下，他阿难你不要再哭了，赶快问佛啊，释迦牟尼佛圆寂后我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僧团应该怎么办？因为这个边个人就敲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就是啊，就问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啊病非常深重，因为病非常深重，最后就告诉他。啊，以四念去而聚，是由我们的出家以四念去而聚，啊，以后呢要一戒为师，啊，一戒为师，以后所有的经典开头都要于是我闻，啊，最后他进入涅槃。那么说这个佛陀的涅槃啊，这个就放光，光告天下哇。就是说他在涅槃的时候他的光明呢就是到天上去啊，天上所有的这个天人都下来啊，四面八方的这些圣者很远的地方都往那边赶啊，但是迦叶尊者最后过来，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个阿难尊者当时要火化释迦牟尼佛吗？火化释迦牟尼佛这是怎么火化都火化不了，老是烧不掉，就等着谁呢？啊，等着迦叶尊者。我迦叶尊者过来的时候，突然他那个棺就打开来了，他们两个脚伸出来了，释迦牟尼两个脚怎么出来了？释迦牟尼后来那个迦叶尊者啊，在边个就晕心啊，或者就意思是什么呢？啊，就是迦叶啊。 要带着弟子们寻找佛陀的脚迹，就是佛陀的两个脚，他就说要走佛陀的脚迹，就是佛陀说的话、做的事、走过的路，你要延续下去，也告诉我们后面的所有的出家人，都要奋起如来的家业，啊，走啊如来的路，啊，做如来的事情，啊，办如来的事业，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迦叶尊者在边个啊含泪啊点头啊，然后这棺材舒服火就出来了，三昧火啊，一下子就火化，火化了以后全身舍利啊。那佛经上面是这样说的，那么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了成寂无寂，就是令尊生彻底的解脱，所以我们啊正在释迦牟尼佛涅槃后，我们去世了，虽然我们没有亲自见到释迦牟尼佛，但是呢佛陀真正的法会留到我们心里，知道吗？释迦牟尼佛如果假设不圆寂的话，可能佛法就在印度，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圆寂了，佛法就到我们中国来了。那我说他来的是什么呢？佛语佛意啊，佛陀的舍利啊，金须就是佛陀的啊，佛陀的舍利。我说这里面啊，你思想啊，里面的思想道理就是佛陀的啊舍利，佛陀以智慧为舍利啊。法身舍利，消除聚漏啊，要灭除这个所有的尊生啊，有漏啊，有漏之业。如果你要是啊，宣传佛陀的教法，可以灭除我们一些有漏之业啊。佛陀的涅槃正好他的珍贵的法的显现，按照他法的修行就可以消除我们一些有漏之业。什么叫有漏呢？啊，有漏就是烦恼、执着、无明，这都叫有漏业啊。清净啊，清净就是只要有清净、无分别、不执着，这个都是无漏之业。有我执、法执、贪嗔痴慢疑，都是有漏之业。啊，生死都是有漏之业了，包括我们身体是有漏之身呢。啊，身体啊，漏就是像瓶子底下有水，就是说在上面修功德，在底下漏水。就比例来讲，在这边啊去做功德，在那边发脾气，这叫有漏，知道吗？啊，做了一点功德还不够你发脾气，啊，好不容易咱们念几声佛号，做了一点功德，一回家去就漏得干干净净。啊，很多人做功德都白费掉了啊！但是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把功德驱散起来啊，在普贤和愿品里面啊，这个功德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所做功德叫愿力回向，就是说把你的功德啊当下要发愿，发愿可以凝固功德回向，如果不回向就变成随缘功德，变成随缘功德，随缘做随缘消。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就是说在这边做了很大的功德，然后又不回向，也不发愿，然后你的功德就随缘消，发一顿脾气就没有了，知道？就是说做你能够做一片功德林还不够一把火，知道吗？好不容易做了很多的功德，一把火就烧了，烧功德远于做功德难的，比如说往上爬远易，往下拱远易，往上爬难。所以在此世界大家能做善业，所以过去人讲呢，我们在做善业的时候把那个豆子天天在想，你每天做一个善业就拿一粒白色的豆子，然后做一个黑业就拿一个黑色的豆子，不停地拿不停地拿，发现了就是你的念头想那个坏的念头、不好的念头就拿一个黑业，结果黑的真是多，白的真是少。所以我们造的业远远超过我们所做的善业，是吧？因为我知分别，这个都是恶业，觉得贪嗔痴慢疑都是恶业 还有我执、法执、烦恼啊、贪嗔痴慢疑，都是有恶业。那就说你想一想，我们每天都在恶业。你有四条，你把四条，你吃饭的时候把四条咬了，你都会生烦恼啊，这都是恶业，是吧？看到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都是恶业。你自己想一想，你有多少善业，是吧？你什么时候用过清净心？你什么时候用过平等心？你什么时候用过执着心、不执着的心啊？你不执着啊，不要执着。所以我们这些心都是一瞬间就没有了，在生活中注意着一瞬间啊，稍微的想一下啊，不要执着了，过一下又执着了，不要执着吧，过一下又执着了。念念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能够坚持五分钟不打妄想吗？啊，所以念阿弥陀佛实际上是善业，实际上我们妄想还是非非的，所以呢我们每一天的恶业是非常重，所以这些恶业都叫有漏，一边在做功德一边漏啊。所以在此世界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无有可救，就是说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实在是没办法，没有人能救你，因为你在做有漏之业，你在做有漏之业，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毫无办法。即使佛陀有神力救你不堕地狱鬼畜生，但是你也不能成佛啊，是吧？因为你不能成佛就不能够持成等正觉，你不能够示现菩萨，不能够到八力以上的菩萨才能够祈愿功德，力成就、愿成就、智成就，在一前面，在八力一前叫寻喜功德，你没成到八力菩萨只能够在寻喜功德，何况你还是个波地凡夫，你一地能说菩萨也只敢也只一直讲说自己是一地菩萨，是吧？那我们凡夫连出过恶果都没有，我们八度车轮子啊、游大千世界，但是把轮子一放掉，棍子渣子都没有。就是说，一个大轮子可以游大千世界，你抓住轮子不放，那个轮子在转，可以你也可以进你游大千世界，但是把手一放，你什么都不是了，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一切功德都仗着佛的力量。知道吗？所以在此世界啊，在此世界一定要视为佛的功德，不然的话没办法得度，没办法救。所以呢这个尊漏啊，我们都是有漏之身，如果你视为阿弥，是由我们要视为法，视为法，法本身是无漏的，你要跟法相应，最起码跟无漏的这个体相应了，就是说有闻法啊，就是说有明德、断德和正德，就是说明德就是我讲的时候你听懂了，这也是你一份福报啊，叫明德。然后呢通过观察以后可以断除你有漏的习气，叫断德，能断除习气。然后呢能断一份习气，能正一份法身，叫正德，知道吗？所以要明德、断德、正德，这是啊《楞伽经》里面讲的。所以呢我们在修的时候先明了，叫自诸德本，德本就是根本的，就是你本来啊涅槃妙国里面的真实功德，就每个人众生，每个众生心中本来具有的功德和智慧和这个神通，每个人都具有的。但是你不断的思维佛陀的法，那么说你的智慧就不断的显出一份，就正一份，不是外面挣来的，是挣自心，你自心本来就有的，你有一份关照，你能挣一份自信清净智慧，你有一份关照，有一份自证啊，于来的就是自心的功德，有一份关照就有一份自证自己啊自心的本来妙用，知道吗？所以你心间获得的啊都是，但是你完事了关照以后呢，把这个无漏之法呢舍掉了，然后呢舍了以后呢，就像一个人线这个分斗啊，分斗线断了，知道吗？然后又像无限的分斗在空中飘，你自然会手乱抓，就升起无明执着烦恼。有了这个无明烦恼执着，但是呢你以前也修过这个功德，因为修过这个功德，所以呢仗着这点功德，所以你的无明烦恼 这种弯心就依附在哪里呢？依附在你过去所修的功德上面。所以你今天获得的这一点福田都是过去修来的，你这一点智慧，你现前这一点福德，和你现在有一些包括你骂人的神通，知道吗？这种力量都是来自于你过去所修，只是说用这种力量去骂人了，知道吗？你骂别人你就不愿意救别人，因为你本来这种力量是你本来具足的，知道吗？但是这力量是救人是骂人，那全看你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用这个力量去救人，不要骂人，知道吗？我们要用这种功德来起平等心，不要分别。你这个都是你的，你分别什么呢？你现前这个智慧不要变成小聪明啊，不要变成小聪明，就是说现在本来有很大的智慧，可是你与你的智慧变成满足于你的弯心，知道吧？跟你的解脱没有关系。本来你的智慧就来用过去的修行，你利用这个智慧满足你的弯心，然后呢巧言万语的讨好别人，欺诈别人，欺骗别人，那么说这个那就变成小聪明，知道吧？所以有一些人又很有智慧，可是呢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弯心而去追求，不知道智慧的本身就是跟你的法性是同体的，然后失去了自信的关照。为什么？就是那个就刚才讲，就是奋斗的线断了，知道吗？所以这个都不能够怪你们，就怪那个线断了，所以你自身烦恼啊。所以呢，这个叫做漏啊。所以知足得本，你一定要认识到，你现前的这一点智慧都是你德本里面显现出来的，你现前这一点功德都是德本里面显现出来的，你现在获得的这任何这个妙用啊，生活的妙智啊，比例来讲，我很巧妙的方法让自己获得很快乐，或者说用巧妙的方法，这些妙用行住坐啦，打扮自己啦，把自己搞得很漂亮啊，其实都是妙用，知道？但是你这些妙用用在不正当，你去诱惑别人了，知道吧？因为巧妙的方法拿到人家很多的钱，让别人家吃亏，是吧？因为巧妙的方法，因为你这个妙运在不正当的地方了，但是这些妙都是你本来具备的神的妙用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前的妙用要运在正当，我们要知恩报恩，要用我们现在的这智慧啊，用智慧干什么啊？去解求解脱。用我们现前的或者这种功德啊，功德啊，现前的功德，要帮助别人行六度波罗蜜，是吧？啊，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那我说，用我们现前的这个妙用啊，妙用啊，来帮助更多的人行菩萨道啊，行吧？这个，所以我们要运这个东西。那我说，这叫知足德本，具足功德。你看。知足德本，具足功德，看到没有？在此世界，如果你了解了这个法，修一切德本都具足功德。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如果你要于法修行，修知足德本，做任何善法，不管你是从清净心里面，还是在这个世界上面，修足功德，和你在此世界种种这个妙用，都是具足功德。微妙难量，微妙难量，实在是难量，就是难以测量，难以测量功德。就是说，因为这里面有他方菩萨和此方菩萨，所谓此方菩萨叫三世一菩萨，就是他方菩萨；贤护菩萨就是此菩萨。因为这里面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到这个法会上来，那其中有没有我和你呢？贤护菩萨就你们受到菩萨戒的，就是啊。是吧？因为此世界的贤护菩萨，贤护菩萨就是贤解的护持佛法的菩萨们嘛。那么说贤解也代表我们了，我们也在贤解之中啊，是不是？贤解就是贤解护啊，我们来护持正法的这个菩萨，和他方菩萨就是法界，他方来的就是你眼前的，都是叫他方菩萨。和我们现前一念叫贤护菩萨，我一念会于彼心，彼心跟此心啊，所以呢，这个讲的是他，实际上就是讲我们呢， 讲我们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啊，我们要如果是这样做，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这些菩萨体，所以讲无量寿经前面就是讲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人都要阿利尊生，就是告诉我们，这我们这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无可非议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去的。但是呢，在未往生之前，我们应该像无量寿经的这些大菩萨一样，啊，大菩萨一样，要摄取尊生，要摄取尊生，就是说，阿利尊生啊，这个啊。究竟无机啊，自住德本，具足功德啊，以这样的去安住众生。所以就像我们现在跟大家讲法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这叫做啊佛陀的果啊，佛陀这个释迦牟尼佛赞美所有菩萨的功德，就是赞美我们；释迦牟尼佛赞美他方菩萨，就是上师一菩萨等啊。而赞叹贤护菩萨，就是赞啊贤护菩萨十六正士等，就是我们十六正士，他方菩萨就是法界。所以呢，赞美就是告诉我们啊，就是啊，一位大师讲万善同归啊，万善同归，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万善同归，这句话切莫解准，知道吗？就是说，不管是他方菩萨还是此方菩萨。不管是贤护菩萨还是上师一菩萨，还包括所有的菩萨，因地行菩萨道、果地行八相成道，那至于到涅槃，这一切善法啊，具足德本，导归究竟啊，导归究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由诸佛国，这后面是啊。讲赞美也是赞美啊，赞美这个啊，在我们信阿弥陀佛之前呢，四十八愿之前，赞美菩萨们的功德啊，菩萨们有主佛国普现道教啊，其所修行清净无悔无悔啊，必于幻世现众异象，为难为语，无所不变。本觉明了，在意所为，持住菩萨亦复于世啊，就是说这里面啊，所有的菩萨乃至会上的这些菩萨啊，十八啊那个三十一个阿罗汉，还有三位菩萨，以及此方贤护十六正士，以及后面他方三十一等诸菩萨们，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那么说他们。都是能够游住佛国普现道教，就是说啊，这个啊普现佛法，就是说可以示现佛法，游住佛国，到他方世界，东南西北方，周围上下无所障碍啊，在他方世界供养诸佛，行菩萨行啊，这个供养诸佛，就是说示现诸佛八相成道，或者示现供养无量诸佛，或者示现诸菩萨们的，就是说行传方便啊，或者做过往大乘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腾览、腾余啊，这个啊夜叉，或者是鬼王、阎罗王，或者是三王，或者四大天王，或者天人八部，这种种种种都是菩萨所示现啊。普现道教，道教就是佛法啊，跟他们示现佛法，或现生老病死啊，或者苦集灭道啊，或者受因缘法啦、或者是慈悲喜舍六度波罗蜜啊，啊，种种普现智德，种种啊，这世界所做的行为清净无秽啊，所做修行，就像幻师一样啊，现中意象为难为语啊，无所不变，就是佛菩萨在空中示现难语啊，没。那我说成理成事上，我们都可以思维。成事上讲，我们要见观世音菩萨。你要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真的能实现。你像普陀山，观音菩萨 有人见到是男相，有人见到鱼相，有人见到出家相，有人见到在家相，还有老太婆相，种种相。因为观音菩萨无主不现身，三十二应身啊，所以三十二应身腾览腾云种种相都可以变啊，可以变化啊。我们到地藏菩萨那个地方去，有人看到空中有地藏菩萨，有地藏菩萨现出家相，有地藏菩萨现在家相，有些男相、鱼相，这种种相它都能够变化。所以呢，我们可以，你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因为菩萨跟我们心性是合一的，因为他的心跟我们的心是同体，他的事跟我们的事是同体的。就是说我们拜佛，我们拜佛这一拜拜下去，这一拜拜下去跟菩萨的这一拜完全同体，完全同体。为什么呢？事相来讲，法界，法界就是菩萨身啊，尊身啊，法界，法界空就是菩萨的心，而法界的相就是菩萨的身。所以菩萨在尊身是连成一体，你这一拜拜下去，所有菩萨都在拜，我所有菩萨都拜，你一拜拜下去跟他是合体的，完全在一体。所以呢，菩萨无处不在，色声香味触法里面都有菩萨，都有菩萨。我们我知了以后看不到，但是如果你虔诚的心可以看得到，虔诚的心，虔诚到一定的时候，菩萨可以现量，真的能看得到啊。所以很多人在密宗里面就有啊，这个他四十万人在一起念佛，他可以见到种种运相，这些运相啊，就是菩萨在空中显现出来。因为菩萨，我们是凡夫，我不能，就在《金刚经》里讲啊，他说：“恶人清净心啊，恶人持戒啊，五百岁就是佛法全部灭了以后呢，五百岁又持戒修福者，欲《金刚经》得生信心，乃至一念生净清净心者，如来视之世界，如来能见到你，但是你不一定能见到如来。”但是你会跟如来相应，知道吗？你跟他相应了以后，你不知道。比例来讲吧，你用手去敲钟，钟就响了，并非你手在响，因为你跟他相应就可以了。你用拿锤子去敲那个钟，钟响了，是不是？我问你，那个钟响了，但是呢，你就不知道为什么钟会响，但钟就是会响，知道吗？这个钟响就好比是菩萨，我你能敲就是心，我能敲的时候钟就响了，钟响并不在外，我跟你敲是同时的。所以我们念菩萨念到一心的时候，菩萨一定能感应到现前。随着你的业，随着你的业力相应现种种法，知道吗？或现男相，或现鱼相，或现光明相，或现种种异相，知道吗？或者梦相，或者晚上做梦你会梦见佛菩萨。如果真力用这个心达到一定一定的时候，一定会感应。就像我们讲二人犯戒，不多你忏悔，不多你忏悔，菩萨会来给你摸你，或者放光可以忏悔你的业障，这都是真实的，知道吗？所以呢，从世上修一定能够获得佛菩萨的感应，因为佛菩萨离我们不远，就在当下。色声香味触法这里面可以出现虚空藏菩萨，你的所有境界可以出现无尽一藏菩萨，知道吗？你的欢喜里面可以出现文殊菩萨，你的慈悲里面可以出现观世音菩萨，你的修行里面可以出现普贤菩萨，知道吗？所以一修行苦恨可以见到普贤菩萨。所以呢，你所有的修行啊，你看虚空藏菩萨，这虚空的真正的可以显现出来。这六位菩萨常常在我们看得到的，我们看得到的虚空藏，从理上来讲没有必要的现象，信则就是。如果你了解虚空藏啊，虚空藏菩萨，就是说地藏、虚空藏、无尽藏，你的身业是地藏菩萨，你的口业就是虚空藏菩萨，你的意业就是无尽意藏菩萨。知道你的这个智慧就是文殊菩萨，你的欢喜就是文殊菩萨， 佛理念慈悲就是观世音菩萨。那我说这一切奉化了以后你就没有了，就空掉了。如果你达到真诚心相应，那我说这个外面就变成平等法性，这个平等法性无尽庄严种种自在都会现前。那这一轮体并不是说见一个佛菩萨在空中飞一下这轮相貌了，因为都是真实的。所以晚上大家这样观想一下，这样的修行就有感应。所以呢，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或者是无量大悲，你相信这个世界跟阿弥陀佛一体的时候，念阿弥陀佛达到至诚的时候，你没有成阿弥陀佛，当然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你可以见到阿弥陀佛，真的可以见得到，真的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因为在生活中在我这一辈子修行，可以说我很幸会见到了像弥勒菩萨、阿弥陀佛弥勒菩萨，这个阿弥陀佛都见过的，并且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这种现象，都是广场现象，非常广大。所以呢，大家要运力修行修行啊，有人在法上说法就是释迦牟尼佛。如果你要是不断的说法，不断的思维佛法，你梦中会见到法，会见到说法体，就是你会。然后我有一次我在灵鹫山那个地方在梦中就见到一位长老就传音法师给我讲讲法，讲有三种次第法，我现在都忘记了。那么说我还当时写了日记，我还写下来了翻一下就看得到了。也就是说这个法都是平时没有决定力这一系在梦中会给你决定所以呢自己这个法上或者是功德上或者是自己修行各方面都会得到一些这个比你来讲决定心，或者说安定的心、喜悦的心，或者说因为很多人修行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法喜那我说也不知道感觉不到修行的一种状态你像我们修行找感觉的话那非常快因为我已经获得了法上的喜悦，所以修行找到那个点，所以修行决定心诀窍都会随意的现前，随意的都可以现前。所以很多人修行找了一辈子都不知道怎么修行，跟他讲也讲不清楚。所以我们要运心一致的话，他会给你一个方法，让你认识到什么叫什么样的修行，不是自己逼着你瞎猜，知道吗？他这个心行里面他会告诉你，知道吗？宇宙法界佛陀菩萨会告诉你怎么修行，不需要你自己猜呀猜呀，应该这样修那样修天天每天都在猜这种猜是自己伎俩。为什么不让佛菩萨来给我们指点呢？是吧？为什么得不到佛菩萨的指点呢？所以说实实话，我在生活中修行几乎没有走什么弯路，因为我都有很多人帮助我，有佛菩萨帮助我，他指点我，真的指点我。现在任何一部经典都在指点我，我感觉到打开经典都是叫我怎么修行怎么修行，很清晰明了，很非常清晰，叫我这样做这句话就是叫我这样做的，那我就这样做好了，不违背经典，不会自己猜自己搞一套东西，全部是按照佛经上来修，是不离开经一注一击，不离开经典一注一击，完全按照经来修。所以呢得到这种诀窍所以这样的修行就一点都不走弯路。所以我感觉到我自己一点弯路都没走。所以呢为难为于成难。那么从理上讲的话，难者是难于从这个讲，难者就是智了，愚者就是慈悲了，是吧？愚者就是慈悲柔远柔顺难者智空性都是难者。从理上讲从事上来讲，他真的有难于智有难于 比例来讲，你的妈妈可能是菩萨化现啊，你的爸爸可能是菩萨再来。我们前一念后一念，比例来讲嘛，有一个人呢到一个地方去，看见一个人呢在那边买菜，在那边买菜，后来回家去，咦，怎么你一下子在这个地方呢？我刚刚看到你在买菜，怎么样跑这个地方？他说我没有去买菜呀。那他为什么看到买菜呢？大家知道吗？佛菩萨可能现一样的相，所以你看到的你前一个妈妈跟后一个妈妈都不一定是一个妈妈，知道吗？你今天看到常府做的这个讲法，明天那个常府不一定是我，告诉你，知道吗？所以呢，因为昨天跟今天只是一瞬间而已，你昨天的念头跟今天的念头是一个吗？不可能是一个。今天的常佛念头已经过去了，明天的常佛念头是哪个呢？昨天的常佛跟今天的常佛怎么会是一个呢？我身上的细胞不停地在换，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只有一个万象，是吧？剩下的都不是我。所以呢，你今天见到的跟昨天见到的都不是一个。所以呢，你一定要记住，在生活中，佛菩萨有一个人在鸠华山，在鸠华山拜地藏菩萨，他对我充满信心。在拜的时候呢，他拜三步一拜到鸠华山，怎么一抬头看我站在前面？哎，师父你怎么过来了？站在前面。后来他就是又在拜，回来以后呢，他就问我师父，你是不是到了鸠华山了？我说我没有啊，我没有到鸠华山啊。那我怎么看到你在鸠华山呢？明明你在站在前面了，那是地藏菩萨变化了，因为你对我有信心，他就变个地藏菩萨的形象，知道吗？也就是说，你在鸠华山看到的地藏菩萨和家里看到的鸠华山这个常佛不是一个，知道吗？所以呢，我有一次到我师父我父亲得了癌症嘛。那我说有一个居士给我1000块钱供养我父亲，所以我觉得我父亲生病了，不应该接受这个钱，我就直接奔向鸠华山。奔向鸠华山，在那个鸠华山那个塔里面，因为对父亲的心呢确实是比较真切。他说就是那个癌这个脚啊，什么这个跪在那个地方转三圈，然后拿1000块钱，我拿了700块钱放在那个功德箱里面了，然后带300块钱回来给我父亲。我就在鸠华山肉身殿里面，就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还没有回来。我回来以后，我父亲告诉我一个问题，他说他昨天晚上梦见了一个人戴着一个帽子，好高的帽子，还带了好几个出家人一起来了。然后呢，他说要给我喉咙开刀，给我咽喉开刀，他下子就蹦起来了，他下去蹦起来。我有没有打电话？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那么说我父亲根本不知道我回家去，他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那就是地藏菩萨变化到我家里去了，因为我那个时候非常虔诚的心想把我父亲的病治好，所以呢在那个地方癌的时候，地藏菩萨就到我家里去了。大家想一想，这是生活中的感应，还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要相信自诚心必有感应真理无所不变，真理有感应。所以我们讲求佛得佛，他求一种，当然虽然不是究竟圆满了，但是对于凡夫来讲的话，这种教化还是要的，因为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变成有男有女呢？无所不变，他干嘛要变呢？因为众生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才是呢有种种变化。所以佛菩萨在我们面前变化很正常的所以呢，有智慧的人当下就可以观察到佛菩萨在你面前变化有究竟来讲的话，打你骂你都是佛菩萨的变化本觉明了。但是呢，我们在变化的时候要本觉明了，就是说虽然变化本就不变，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出家，但我不执着，我知道我现在的出家相和明天的出家相都不是一个，我现在念头跟明天念头都不是我一个，那证明说它是空性的本觉非常明了。所以呢，不在乎现前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执着。我现在啊，比如讲，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哎呀，你讲我很，哎呀，法师啊，你会不会讲法了？然后赞美我了，然后我一转身，明天过来了，明天都已经过去了，我的妄想在想了，哎呀，某一个人在赞美我啊，那就本觉不明了。本觉明了的人的话，明天是明天，今天是今天，今天赞美我，明天可能诽谤我。对我来说的话，不应该去为这个事情而去奔波。所以明天是明天，今天是今天，本觉明了，菩萨是这样的。我们呢，只能够啊，明德还没有断德，断德就没有息息了，知道吧？正德才是菩萨。所以这些菩萨都有这些位，我们这是位成之佛，诸佛是一成之佛，佛陀是一成之佛，但我有这个念根也是菩萨，也是善护菩萨。只要我善护这个念头，我善护这个念头，当下即是菩萨，善护菩萨，知道吗？一念就一念善护，二念就二念善护，一念佛就是化佛，一念迷就是凡夫。所以呢，念念佛就是无量化佛，你念念贪嗔痴就无量地狱会出现。所以呢，你今天念佛，今天就是佛；明天念佛，明天就是念佛；你后天不念佛，你后天就不是佛了。所以呢，在未证道之前，你的念很重要。所以呢，他就说，那我不是善护佛，所以我明天念，那我明天就是善护菩萨。所以我正其做到念念善护菩萨，随尊身心而显现，知道吗？尊身念头相应，它就会显现。所以你今天念，今天是；明天念，明天是。所以我要保持念念相应，念念都是这样的。那你就是念念跟贤护菩萨，如果没有尊身，贤护菩萨也就不存在了，知道吗？所以呢，此世界与随尊之约，由随界于约。所以菩萨只要尊身烦恼未断，生死未了，菩萨一定还在人间。在我们当下，你念时，他就现前之时；现前之时，就跟你心相应之时。如果你不念，就不现前；不现前，那就是不相应，你就不相应。所以我们要时时相应，要念念佛，念念相应，知道吗？所以呢，菩萨念念相应是在意所为呀，啊，在意所为，就是说，啊，念念之间相续。此是菩萨亦复于世，这个所有的菩萨啊，都安居在这轮德行上面啊，学一切法啊，贯真努力啊，贯就是把它穿起来，知道吗？一切法穿起来，坐垫跟金垫穿起来，法四个事穿起来，四个理穿起来，理事四事啊穿起来，昨天跟未来要穿起来啊。变法界东边跟南边要穿起来啊，男的跟女的，老的跟少的，善的跟恶的，好的跟坏的，你要把这里过来穿起来，不能不是木头，不是木头偶，不是那个，就像我们对孩子要慈悲，对老人要孝道。我们说你一致的变成木头了，对老人也是这样的，对小孩这样的，那是想不通的。所以呢，把老人小孩穿起来叫贯穿。啊，你善法都是贯穿的，所以呢，在某一个时候说什么法，比你来讲，在这个讲法和睡觉能不能穿起来呢？就是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功德，不一样的道理吗？所以睡觉跟讲法啊，走在大街上面买菜啊，在家里带孙子带儿子，这要穿起来，不能够中间断接了啊，不能断接了。努力就是非常的熟悉，知道吗？非常的熟悉，就是说你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在生活中就是惯性的，就像我们出家人在外面自然就保持威仪，已经习惯了啊，在外面去很有威仪，不会做一些戏能啊。我们有时候在背后还是做一些无聊的戏能，比例来讲喝茶啦，几个人在一块啦，做一些无聊的戏能，但是我们走在外面还是很正经的，是吧？已经习惯了，是吧？比如说坐在那个地方很有威仪，就过堂的时候啊，上殿的时候还是很有威仪，已经形成了习惯。你要上殿，那早上不上殿，我就有不安之感，是吧？就是因为上殿习惯了，有一个早上不上殿，哎，不干这就要打坐，赶快要补偿，或者我早上不吃，我要饿一餐，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惩罚自己，学自己做错了。 不应该，因为他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了以后啊，做错了心中就有悔，知道吗？所以呢，人要养成一种习惯，所以做什么事情变成惯性的啊。一个善良的人呢，他惯性了以后，你叫他做恶也做不了。比例来讲，那杀人没有罪啊，我要觉得杀人没有罪，给一个善良人讲杀人没有罪，他杀人没有罪，那我就杀人了，我说你去杀看，他哪道不敢杀，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善良的人怎么会杀人呢？他已经杀不习惯了，是不是？因为他已经形成了习惯，善良的人杀不了人的，知道吗？你跟他讲杀人有罪，他也不会去杀，知道吗？跟坏人不能这样讲，他可以杀人，就是说人家救人 有福报，他去救人，因为他有杀人的习气啊。所以有一些人想犯罪也犯不了的人，就比例来讲，我那个寺庙那个菜地里面那个做菜的老周，那么说有一个比丘尼呢，非常好心，就告诉他：“哎，你这样不行了，你要去学戒。”他要学戒，把他搞到浙江去，因为他本来就活得很紧张了，知道吗？他因为有一点问题嘛，他本来就很紧张。因为你讲任何什么因果啦，恐惧他啊，或者讲戒呢，不学戒，怎么样怎么样的，一吓唬他，结果他搞到浙江去，回来神经病爆发了，然后呢，好像死掉了。因为他不适合这样的恐惧，他已经够善良了，他不会再做坏事了。你还跟他去讲的也非常严重，你这人去跟那善良的人，是因为学法不对机，知道吗？他本来就是正战战兢兢的，很紧张的生活了，你再搞个紧张的给他，你不是害他吗？是因为学法不对机，知道吗？对一些非常紧张的人，不能跟他讲的太严重，结果他搞得更紧张，所以你只能害他。所以那个很随便的人，你跟他讲讲戒律啊，跟他讲一些规矩，让他缩紧一点。但是第一的呢，每天过着紧张生活的人呢，你不能跟他讲因果啊、恐惧啊、啊这个地狱苦啊。然后呢，他本来就很紧张，大多那这个人将来得神经病就是被你害的，知道吗？所以呢，学法他一定要对机，知道吗？所以我们讲贯穿这个意思。所以呢，要一人，如果你要学法学得非常好的话，从智慧上面、从功德上面、从你善巧方便上面都会运的话，你就会观察什么人该说什么法。比例人家跟我们坐在一起，我很清楚的，见到干部我应该怎么说，见到做生意的人我该怎么说，然后跟碰到学生我应该怎么说，我看他的脸相我应该怎么说，我可以观察到的。所以很多师父啊，听说我都是讲阿弥陀佛的，后来他在听我讲法，诶，怎么这里面一点阿弥陀佛都没有呢，是吧？所以呢，就像一个居士跑过来，我跟他讲，跟他讲的说：“哎呀，师父，你讲的完全对，我不喜欢听他讲，我不喜欢听他讲。”他说他讲的完全有问题，觉得你讲的对。他一讲阿弥陀佛，我用另外一种科学的方法，用逻辑的方法来讲阿弥陀佛，你没有必要讲西方极乐世界好，我们要斗争三，怎么讲了一大堆，复里复气的，人家一听就是复里复气的，开口就是佛，开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开口就是往生西方，开口就是斗争三，人家听不习惯的，世界人哪能听得多这么些习惯的？你跟他讲这么多有啥用啊？你跟那些政府官员跟他们讲这些都有啥用啊？跟社会上很多人都不能讲这些东西的，你必须要用逻辑思想，要用社会上一些思想，用这种思想把它诱到佛教里来，所以在我这个地方就应该观察到，这个就是智慧啊，这就是善巧方便，不能够延迟变成一种定固定的这种思维啊。所以讲法，法师讲法，修行人讲法啊，有德行人讲法，这个还是比较好。句式呢啊，讲法还是多一些实际的行为啊，少讲，因为你讲的比较木偶性的，知道吗？就像木偶一样，那真是有拐角，那我说啊，走不远，就是说你走路就像木偶走路一样，就是说社会上有一种那样，就是说动不动要供养啊，供养，就是说动不动到师傅来供养师傅。 不可以这样的，真的。你要供养，现在我看到好多居士到庙来都不愿意来了，为什么呢？问他为什么不到寺庙来见师父啦？他没钱，真的，他没钱。咦，到寺庙为什么要钱？我从来没说要你们钱啊，那非要有钱才能到寺庙，没钱不到寺庙去，这样呢就把佛法给断灭了。所以有一些人还不适应讲这个的时候不能讲，还要善护他的善根。阿弥陀佛。